第五章，饮食淡泊和贪饕。第一节，贪饕的危害与可取。孟子上有一句话说，食色性也，意思是说，吃饭和男女异性要求是人的本性。男女异性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，本章谈一谈饮食方面的修养。人生下来第一个需要是吃食物，吃饭是人维持生命的必要方法。婴儿呱呱落地之后就要吮乳吃奶，这是天主赋予的本能，并且天主还在各种食物上赋予不同的味道，应和人的味欲。如果食物中没有含那些美味，那么人饿了就不知道想吃些什么了。这个奥秘是人们很少考虑的，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是为自然之常事，人们习而不察。万事一人，饥难当，这个滋味在兵荒干旱历涝的年月里，老一辈人是饱尝了的。可是有了饭吃，人们就满足了吗？不满足，还要求丰美一些，改善一些，这也不为过分，也是合理的。可是有好多人无限发展这种欲求，把人性否定了，把人格放弃了。他们见了可口的吃食，就忘形的狼吞虎咽，吃了大饱二撑，甚至一顿饭吃下一天的，有的甚至撑得胃胀肚痛，走路动不得，坐地躺不得，上炕仰不得，多么让人耻笑。五谷白果都是天主造来为人有用的东西，吃饭喝酒本身不是坏事，但用之不当就成了坏事。酒饭为养身体，使人健康，能以更好的工作，把这一正当目的破坏了，就走向罪恶。你看那酒棍的形象多么丑陋，见酒瓶就垂涎三尺，喝起来划拳喝令，好不热闹，最后喝个酩酊大醉，把酒菜都吐出来。有的胡言乱语，张口骂人，如疯似狂，躺下去如死狗一般睡了。贪吃贪喝的人被人看作没有出息，被人鄙视。名人爱因斯坦把这等人视为猪狗的生活。过度饮食危害很大，可分肉体方面的、心灵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。伟大的殉道圣者圣多马路茂说，任何不正当的快乐，其结果必然就是痛苦。根据你罪恶的公开行迹，社会人群就会对你有一致的评价。名誉的败坏，这败坏的名誉还不能算作你犯罪惩罚性的痛苦，但它加给你的精神压力是沉重的。第一，肉体方面的危害，危害肠胃，消化不良，患胃溃疡，麻醉神经。依照科学的解释，醉酒就是酒精中毒，使神经麻痹，脑力减退。第二，精神方面的危害，在情感过重的情况下饮酒很容易致醉，所谓狂欢就是这个意思，一个是乐极狂欢，一个是愁烟闷酒。有一首诗写得很好，愁眉苦脸忧中忧，以酒消愁愁更愁，心不向上寻根宿，人间解闷无时休。正如圣奥斯定所说，人心是以天主为归宿，如果找不到天主，人便不能得安息。心中没有天主的人，有了焦愁之事，想喝醉了酣然一睡，那闷愁的事儿不想他罢了，岂不知在你醒来之时，愁仍然是不解之愁，仅是显得你更可怜了。削弱智能，思维能力减退，思路混乱，失掉逻辑思考的能力，意志能力消减。贪食好饮的人，他们的肉欲控制了自己的灵魂，见了可口的食物或见了酒，就失去了理性，灵魂成了一滩泥，只有依从肉欲的摆布，毫无反抗抵制的力量，使人的生活昏昏沉沉，懒于从事工作。酒色是紧相连的， 古书上说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，饱于酒食的人往往神志涣散，既不愿从事正经工作，又易于想入非非，走上邪路，讲吃讲喝，寻欢作乐，谈论淫秽的事，以后就顺流而下了。到了内部天地，就败坏到了极点。天主的圣言在他们听来都是无稽之谈，这等人把天主赶出去，他们大言不惭地说，谁是天主，肚子就是我们的天主。所谓丧心病狂，正是描写的这等人。第三，物质方面的危害，浪费财物，好吃贪饮的人不顾家庭贫富，有了就吃，没有也得喝。常见有的人家有米一锅，有柴一灶的过日子，总是穷得不像样子。不论家中多么困难，为父亲的也得喝酒，让孩子们很难为情，说来也真令人叹息。这种贪饕的恶习是怎样养成的呢？我们可以找出以下几个原因。第一，缺乏家庭教育，孩子从小把吃把喝，减肥挑瘦，家长不加管束，任其性而为，久而久之成了习惯，口馋贪吃。第二，狐朋狗友，多是来自青年凑活起哄作乐，开始只是凑凑热闹，说什么年轻人干什么那么死板，大家一块乐呵乐呵算不了什么。如果你不依从，就说你古怪不走人和，你为了面子喝了两杯，扇门难开扇门难闭，酒量越练越大，越大越有瘾，其实你的朋友把你灌醉了，落个哄堂大笑而去，痛苦的是你自己。魔鬼设的圈套，钻进去容易，出来就难了。第三，缺乏自制能力，所谓修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，一个缺乏道德训练，遇事理性不能做主，完全控制在肉躯之下，见了美味佳肴就心向往之，失去主魂，不吃到嘴不甘心。有一个贪吃的老太婆，在口馋上她是心机灵敏，有一套办法，她整天抱着孩子东家溜西家串，听说谁家来了客人，到了中午时分必准时登门，借口要什么筛子箩之类的东西，走进屋里一看有客人在，还假装要离开走去。主人客人见老人进来了，又带着孩子，必须礼貌地拿出一些糖果之类递过去，他还假意推辞一番，孩子把吃物接了过去，他假惺惺地把孩子呵斥一顿，刚一出门他就把食物从孩子手中夺过去，偷着放在嘴里自个儿享受了，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馋老太婆，村人都背地里把她当成笑谈，没有一点自制能力的人怎能在天堂站立得住，还怎么能开口向天主说话呢？